在今天分享上帝的话语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享受今天的敬拜？有吗？有的话跟我挥挥手。你知道敬拜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我在今天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对情侣，他们在决定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然后男生就问他的女朋友说：“哎，亲爱的，等一下要吃什么？”你猜女生怎么回答？哎，有人很聪明，女生回答：“随便，你做主就好。”哇，如果你今天你是这样的另一半，你听到这个答案，你会怎么样？危险了，是吧？这个回答很难回答。于是这个男生想了一下，前几天我女朋友说想吃火锅，那我就问她说：“哎，我们去吃火锅怎么样？”女生说什么？不要，今天天气太热了，我不想去吃。男生就说：“那去吃我们平常吃的转角的食阁。”女生说什么？不要，那家平常都去吃，已经吃腻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就很苦恼，想说怎么办？那吃他平常爱吃的好了。那我们去吃炒粿条怎么样？女生说什么？不要，那个太不健康，太油了。如果今天是你，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会怎么办？回家吃。好主意。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状况。于是这个男生就心想说：“这个你不行，那个你也有意见，那他到底想吃什么？”于是他就想了一下，然后呢，想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回答。他就问他的女朋友说：“哎，亲爱的，你猜猜看，等一下我要带你去吃什么？”就是说，等一下这个女生讲的第一个，男生就说什么：“没错，就是这个，走吧，我们去吃。”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小故事。但是当我在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个就很像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就像这位女生一样，我们要男生做主，或是要我们的另一半做主，但我们仍然自己抱持着很多的意见。我们常常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尤其我们在敬拜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啊，你是我的主，但是求你为我成就这个，为我成就那个，主啊，我要什么东西，求你帮助我。”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看像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今天明明是要去聚会的时间，但是你看到外面，哇，乌漆嘛黑的天云，外面下很大的雨，今天天气很好，可是昨天前天那个早上的雨，哇，下得很大，你早上看到这个雨这么大，你心里就自己做主想说：“今天一定是一个不适合去教会的一天，这个雨这么大，一定是上帝在跟我说今天不要去教会。”或者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原因理由不想去小组，不想去聚会，但是神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无时无刻的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敬拜他。阿们。所以跟左右两边的人说：“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看到你。”我们常常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但我们是否真的有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吗？今天的讲题是以主为主的敬拜。这有点绕口，但是请你跟我一起念：以主为主的敬拜。敬拜不只是像我们刚刚这样唱诗歌赞美神，神呼召他的百姓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件事上，从我们自己做主到以神为主，在一切的事上活出那荣耀神的生命。而我们要如何活出那以主为主的敬拜，荣耀神的生命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开始。邀请大家一起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是你可以看你的手机的电子版，或是荧光屏上我们打出来的经文。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经文，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中午正热的时候，在井边与一位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在第六节下半，雅各井就在那里，耶稣因旅途疲乏，坐在井旁。那时约是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从认识到认定，从认识神到认定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那么一个时刻，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位耶稣，但神不要我们与他的关系只单单停留在认识，而是要真实的来遇见他，来经历他，并且认定他是你我生命的主。阿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在正中午的时候去打水，她遇见了耶稣。当耶稣向这位妇人要水喝的时候，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这个妇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对她而言，你知道我们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对不对？但是这位妇人，你觉得她认识耶稣吗？她不认识，她今天第一次看到他，所以对她而言，这位耶稣就是一位完全陌生的犹太人。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你可能觉得说，这个妇人为什么要这么大惊小怪？如果放到现在，不就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搭话说我要水喝吗？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放在第一世纪那犹太社会当中，在公共场合的里面，随便与你不认识的异性这样搭话是一件不恰当不适当的举动，更何况耶稣是犹太人，而这位妇人是撒玛利亚人。你知道对于犹太人而言，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而犹太人非常的不喜欢跟外邦人在一起。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小贩中心，然后呢有一个桌子，有一个圆桌，那边坐了一位犹太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曾经拼桌的经验？有吗？有过后有拼桌的经验。如果这个圆桌里面坐了一个犹太人，然后突然间有撒玛利亚人走过来想要一起拼桌坐下来，你们猜这个犹太人会怎么样？他不只会觉得很奇怪，他会立刻站起来然后离开这个桌子，不想跟他一起吃，不想跟他一起坐，甚至是坐在对面也不想要。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的，觉得说跟外邦人在一起会使得他们在礼仪上面受到那玷污跟污染。所以当今天这位耶稣主动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这位妇人就非常的惊讶，哎，怎么这位犹太人跟我所过去遇到的人不太一样，他竟然向我要水喝。在第十节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如果我们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他，突然听到这位陌生的犹太人对你这样讲，你的反应是什么？一定觉得很莫名其妙，对不对？明明是刚刚你跟我要水喝啊，怎么现在变成是你要我跟你要水喝？所以这位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说，耶稣成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犹太人。所以这位妇人就对耶稣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着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你看到其实有一个不对等。在这个当中，你觉得这个对话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吗？耶稣说的活水是什么？耶稣说的活水是指那永活的生命。但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所想象的活水是什么？是那个可以流动、可以喝、可以解渴的水。而且他觉得如果今天真的从这位犹太人这边拿到这个可以喝的活水的话，他就不用好像大老远在这样大热天跑到井边来取水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这位妇人发现在他眼前的这位犹太人好像 不是他所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来看到第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是在撒玛利亚妇人向耶稣要水喝之后，耶稣对他说的，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她觉得耶稣是一位先知，因为在她的身上，她竟然能够看出我在过去的混乱的生命，那她一定是有从神来的恩赐，从神来的恩膏，有这样先知启示的能力在她的身上，那这位犹太人一定是先知。但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今天你走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然后这个陌生人可以突然间百分之百准啊说出你过去那不堪回首的事情，哇，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一定很尴尬，觉得好想找一个地挖个洞钻下去。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的经文的里面，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很快的跳到另外一个话题去谈说敬拜的地点的问题。但是耶稣在接下来的对话却带着权柄以及真理告诉这位妇人，跟他说，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你们等候的弥赛亚。在二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而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在这整段经文的里面，我想邀请大家有一个看见，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认识，从一开始莫名其妙的犹太人，到他认发现耶稣这位犹太人可能是一位先知，到最后他认出原来他在他面前的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这个过程就很像我们今天我们信仰的旅程一样，可能我们原先不认识耶稣，但是因着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认识了他，因此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了这位耶稣。但是我们不只要认识他，我们更要认定他是你我生命的主。因为这位耶稣他不只是那要来解决我们生活困难的神，耶稣是那解决生命难题的主。我再说一次，耶稣他来不只是要解决你我生命的困难，耶稣是那解决生命难题的主。阿们。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以为耶稣能够给他的是那个可以解渴的，可以不用大老远跑到井边去取水的这样子的活水，但耶稣今天要解决的是你我生命的难题。他来是要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并且赐给我们那永活的生命。今天你我的生命是被他赎回的，因着耶稣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埋葬的第三天复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回与天父修复那曾经因罪被隔离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他的，也正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敬拜他。那什么是敬拜呢？敬拜不只是唱诗歌赞美神而已，敬拜这个字它有一个含义，它那个含义就是对一个你觉得有价值的对象进行的一个尊敬，或者是一个效忠态度的一个行动。所以敬拜它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需要有对象，而这个对象是谁？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可能今天你第一次听到耶稣，或者是你刚信耶稣，或者是你已经是很资深的基督徒了，但是你是否真的认识这位神呢？你是否真的在心里面真实的认定他是你的主呢？有没有人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完全了解这位神，我完全的了解他，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应该很困难，因为即使我们躺在床上，我的跟我一起睡觉的枕边人，我们的伴侣，他头脑在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何况是这位上帝呢？但是今天神呼召他的百姓与他有那更加亲密的关系。当我们对神的话，对神更多的认识，对他的认识越深，经历的越多，跟他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我们跟神的敬拜就会越来越深入，更加的贴近他的心。 而我们要怎么来认识这位神呢？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认识神。在三一，我们可以透过三一课程，可以透过你在单独会组、在读圣经、在小组的里面听讲道的里面，各种方式来认识这位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只单单认识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定他是你生命的主。跟我说，认定他是我的主。什么叫做认定他是我们的主呢？就是今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再一次的交给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如同在箴言书三章五节五到六节，我为大家来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有的时候我们紧抓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担心好像说，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话，好像我们会失去什么，好像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自我，可能好像会牺牲掉我们可以掌握的时间，好像会牺牲掉我们能够运用的金钱，或是我们手中曾经拥有的一切。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他是那全然爱我们的神。既然他爱你，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一定有那最美好的计划以及最适合的带领。阿们。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为人父母的？有吗？好，我看到你们的手，你们会不会害你们的小孩走到那不该走的路上？应该不会，对不对？今天如果你的小孩走错路了，你一定巴不得怎么样，把他赶回那对的道路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你爱你的孩子，你盼望你的孩子走在那对的道路的里面。一样，今天神爱你，你我就是上帝的儿女。今天神爱你，他期待在你的生命中能够活出那最美好的旨意。一个敬拜的生命不只是认识神，更是要认定他是主。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的里面，来选择来荣耀他。所以当我们要活出以主为主敬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说首先认识到认定他是我们的主。第二，我们要从形式到真实，我们的敬拜要从形式转到那真实的敬拜。让我们回到经文中，在第十九节，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这就是他现在要转话题了。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 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第二十三节，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的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挑起了一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到底敬拜神应该在哪里。在撒玛利亚人，他们觉得说敬拜神应该会是在亚伯拉罕与神会面的那个基利心山上，但是对犹太人而言，他们觉得敬拜神的地方应该是在那大卫要建殿、所罗门王建殿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里面。当这位妇人抛出这样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身为犹太人的耶稣，他并没有去正面去回应这个问题。相反的，耶稣却说，时候到了，那一切的地点、一切的形式都不再是那敬拜的重点。敬拜不是在你们撒玛利亚人的基利心山上，也不会是在犹太人的这样子的耶路撒冷城圣城当中。那真正拜父的，什么叫真正拜父的？就是那真正敬拜我们天父的那敬拜者，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天父我们的神，就是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今天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可以高举我们的手，我们可以大声的赞美，说哈利路亚，我赞美你。但是我们的头脑可能想的是，等一下午餐要吃什么？可能想的是， 下午的时候昨天看的剧看到哪里了，下午可以接续继续看，我们脑中可能充满了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事情在我们敬拜的当中。那这样的敬拜是不是真实的敬拜？不是，这样的敬拜不是那真实的敬拜。人可以有敬拜的形式，但是却没有与神那真实的关系。就像在以赛亚书29:13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而已。但是今天真实的敬拜不是带着虚假和外表的，不是只是用嘴唇口来赞美神的，而是用心灵和诚实真实的来敬拜他。而为什么我们要用心灵敬拜呢？心灵就是我们的灵，神是灵，所以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在你我的里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灵，都有灵魂。有没有人说我没有这个灵魂的？有吗？如果没有，我要请牧师叫救护车送你去医院抢救。我们都有这样的灵魂，对吗？而我们有这样的灵魂可以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灵魂得救，使我们能够修复那与天父因罪被隔绝的亲密关系。心灵跟诚实，诚实那最直接的翻译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不只是要真诚，不只是要真实的敬拜，更是要在合乎真理的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敬拜不是依靠着形式，不是依靠着外在的条件，而是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也就是在灵与真理里来敬拜我们的神。跟我说，在灵与真理里。今天我们敬拜不只是在礼拜天教会的敬拜，当然这个敬拜非常的重要，我们身为圣经群体一起这样子在这边唱诗歌赞美神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向神表达敬拜的方式，但是我们的生活也应当成为我们敬拜的一部分。跟大家分享，在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特异功能，我能够在不同的摩托车的引擎声当中听出哪一台是我爸爸妈妈的声，那爸爸妈妈的引擎的声音。你知道在台湾有很多的摩托车，很多的机车，对不对？然后我在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父母因为教会有事工，所以要离开家去外面处理事情，他就会吩咐我跟我的哥哥说，你们在家里要乖，要好好读书。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好，没问题。然后等到我的父母关上门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听电梯门打开的声音，听电梯门关起来，嘘，咚。然后我们家住五楼，我们就可以听到电梯到一楼打开的声音，然后关起来，咚，听到他们按那个楼下铁门逼出去，然后听到他们发动引擎，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然后骑上摩托车离开我们的巷子。我们就这样一直听到我父母的摩托车离开巷子之后，你们猜我们干嘛？我跟我的哥哥马上从柜子里面拿出电脑来放在客厅的桌上，我们就开始玩电脑。哇，真的是很皮呀。那玩到什么时候？玩到听到那熟悉的引擎声，砰砰砰砰砰砰砰，回到家里的楼下，我们就急忙的把电脑关起来，然后呢，风扇吹一下，来不及就放冰箱冰一下，然后放到柜子里面收好，然后快点跑回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然后等到我们的父母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打开门说：“欢迎回来！”哇，真的是很皮的小孩。你们觉得这样子算是有听爸爸妈妈的话吗？没有，对不对？那只是在父母在的时候才听他们的话而已。当父母不在的时候，哇，自己做主，想做什么都可以，玩电脑玩的怎么样都可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我们要活出那真实的生命，我们不能只有在礼拜天或者是礼拜六，甚至只是在礼拜五小组的时候才认真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然后其他不在教会的日子，可能周一到周五或周六，你觉得说，哎呀，牧师看不到，我的组长看不到，我可以过我想过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阿们。今天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不只是唱诗歌赞美神， 我们的生活也应当成为那荣耀神的敬拜。一个真实敬拜的生命，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做给牧师、做给小组长看的，而是选择将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祭，馨香的祭，让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敬拜献给神。不管在生活、在工作，甚至在人际关系上，选择来荣耀神，使得我们的生活成为那敬拜，使得我们的敬拜成为我的生活。跟我说，生活就是敬拜，敬拜就是生活。那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敬拜成为生活，让生活成为敬拜呢？可能今天你跟一个人吵了一架，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小组员，或是你的小组长，反正你就是吵了一个架，你觉得说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问题，我们有这个吵架，然后你就带着你的这个很愤恨不平、很生气的心回到家里面，心想除非他跟我先和好，他先跟我道歉，要不然我绝对不要低头。但是你想到在圣经的里面，神对我们说，当我们在敬拜神、在献祭以前，我们要先去和弟兄和好，再来敬拜他，再来向他献祭。当你因为你愿意活出那荣耀神敬拜的生命的时候，你决定放下你的情绪，决定跨出那一步，去主动的去修复关系，而这就是那活出敬拜的生命。而当我们与人恢复那样关系，我们主动去修复关系的时候，与人和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叫别人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所以敬拜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真实的为主而活。在上帝的眼中，他喜悦人敬拜他，但是神更喜悦的是我们在生活中来荣耀他的名。在箴言书里面说到，箴言里面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的悦纳。所以让我们一起活出那敬拜的生命，让别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看见我们神的荣耀。我们谈到活出那以主为主的生命，第一，还记得吗？我们要从认识到认定，我们要认识神，而且要认定他是你我的主。第二点，我们说到从形式到真实，我们敬拜不是只有形式的外表，而是我们要真实的与主建立那敬拜的关系，真实的活出那敬拜的生活。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从自己到基督。敬拜是要将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我们的眼光从自己转向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那妇人就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大家你还记得这位妇人去井边是要做什么吗？他是要打水，对不对？他是要打水的。但是当这位妇人遇见耶稣之后，他不再关心他自己要打的水，甚至把他打水的罐子留在那个井边，他就跑回去跟众人说他遇见了耶稣的事情。对这位妇人来说，那解渴的水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得着的是那生命的活水，他得着的是那生命更大的盼望，就是那救主弥赛亚。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这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在他过去的里面，他是那位为了要避开众人的目光，愿意顶着烈日、顶着那中午最热的太阳，一个人到井边打水的妇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在正中午的时候在外面走路的？有吗？应该没有啦，我自己也不喜欢。而新加坡的太阳真的很热，对吗？而那个时候的太阳跟现在是同一颗，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午一定也很热。通常那时候妇女们她们去打水的时候，她们会成群结队、结伴而行的一起去打水，不止在当中能够互相彼此有个照应，也可以彼此帮忙，而且时间要么是早一点，要么就是晚一点，绝对不会选在那最热的中午的时候去打水。而这位妇人选择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去打水，就是为了要避开他人，就是为了要避开他人的眼光，不想跟别人一起去。可能是因为他过去 有这样子一个令他羞愧的生活。他担心说，如果今天他跟别人在一起的话，别人会不会以此来嘲笑他，别人会不会在后面对他指指点点，或是对他做说出任何不好的这样子的话语。然而这一件原本对他来说是羞耻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他能够为基督做的见证。一个敬拜的生命是能够荣耀神的生命。这位妇人遇见了耶稣之后，她的生命从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眼光，刻意性的去想去避开人群，到现在她愿意主动的进到人群当中，向众人说她过去混乱的生活，但是这个混乱的生活已经成为能够对众人述说她遇见神的见证，告诉别人说她真实的遇见了耶稣基督。而这就是归荣耀给神的举动，归荣耀给神的动作，这也是那敬拜的生命，敬拜的生活。我认识有一位年轻人，他考进了一个全国前几名的设计学院。当他很开心的进去就读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读设计是这么的辛苦，几乎每一天都要为了他的作品，他的作业熬夜到天亮，甚至周末的时候需要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来完成作品。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曾经读过设计或是相关的科系？如果有，后面举手。你第一堂好像也在哦。这个读设计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对这个年轻人也一样。但是这位年轻人他是一位很爱主的基督徒，在他礼拜天的日子的里面，他早上在聚会当中他服侍敬拜团，下午的时间他参与青少年的聚会，晚上的时间他参与晚堂崇拜的服侍。但是在每一次那个作品的期限，要交作品作业的期限要到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他的心就很挣扎，他很挣扎。他看到他的同学礼拜天都可以拿一整天的时间去完成他们的作品，一整天的时间去完成他们的作业，但是他要来教会服侍神，他知道这是对的，但是他的心里面开始挣扎，他就开始犹豫要不要减少自己服侍神的时间来去完成他的作业作品。甚至他对自己说，如果今天我能够在我的作品上做好，是不是也是一个荣耀神的举动。他的心很挣扎，只等到有一次在聚会当中的时候，神对这个年轻人说话。在这个聚会当中，他遇见了神。神告诉他，如果今天你愿意为了一件事情牺牲掉另外一件事情的时间，那代表这两件事情在你心中的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而这位年轻人，他听了上帝的话之后，他知道他明白神应该是要在他的心中成为那优先次序的第一位，应该要成为他生命中的那样子的主。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交作业作品的时间就是在那里，这个时间他不能改。很现实的状况就是他的时间不够用，他如果要服侍神，要一方面顾好自己的作业，他的时间不够用。于是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活出那荣耀你的见证，让我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来服侍你，但是我也能够完成我的作品。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神真的祝福了这位年轻人，使这位年轻人在他的作业作品的里面的时候，没有一次是迟交的，甚至在做作品的时候，很多时间都是提早完成，不止提早完成，而且还是班上前几名的成绩能够领奖学金。所以当他的同学每一次在熬作业熬作品的时候，那个很紧张的时刻，就看到这个年轻人说，哎，为什么你这么有空，这么放松啊？这位年轻人就说，因为我已经做完了。好，他们就问，为什么你做得完？你礼拜天都没有来跟我们一起做，为什么你做那么快？这个年轻人就说，因为我有祷告，因为我有我的上帝帮助我。而这就成为这位年轻人对他同学的见证。 而这个见证不只在他的校园的里面，更是在他的教会的里面，影响其他一样在读书的年轻人，一样在读书的学生，他们也愿意，不管是在大考，在补习班，在任何的时间的里面，既或面对的考试，但是他们愿意还是把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神，还是愿意把时间分别出来活出那敬拜的神明。今天一个敬拜的神明是那荣耀神的神明。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年轻人那么清楚吗？因为我就是这位年轻人，我真的经历了当我们的生命选择以主为主的时候，可以活出那荣耀神、见证神的喜乐。好吧，把最大的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今天敬拜是不论环境如何，不论我在高处我在低处，我都说神啊，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邀请敬拜团来到台前，而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的困难再一次的转向神，从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心不再是围绕着我们自己，而是围绕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的身上，宣告他是你我生命的主。今天你我的生命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是挑战，但是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手所紧抓的，放下你自己的意见，从自己做主，选择以神为你的主，选择以你的生命，以你的生活方式来荣耀这位上帝。